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英国国防高层举行会议，聚焦议题包括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一7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当日在五角大楼会晤期间，奥斯汀承诺会在美国国防战略评估等重大议题上继续和英国磋商。华莱士则重点提到英国在国防现代化努力中的投资以及对印太地区更多关注。在两人共同见记者时，华莱士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和美国肩并肩企在一起，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海域的同盟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确保我们代表的价值得到维护。今年五月，英国将皇家海军旗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派往亚洲地区，首相约翰逊说，这个航母战斗群将会体现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向亚太地区部署这艘航母是向中国等国家表明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要求将中国的一间与军方有关系的芯片制造企业增列入联邦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用来控制对这间企业的出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同共和党籍参议员哈格蒂12号写信给联邦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敦促他考虑将中国国营芯片制造企业长江储存科技增列入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理由是这间企业是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芯片制造冠军企业。信中指出，长江储存科技是中国国营芯片制造的国家冠军，这种芯片可用于国防、人工智能和太空领域。这间企业的管理人员之前在中共军方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和向中共军方提供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视和侦查有关科技的中国产业和信息化部工作过。信中说，长江储存科技通过它复杂的企业网络与中共军方连接，长江储存科技的母公司清华控股有巨大的分公司网络和向中共军方供货的附属公司。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设立一个全球数据库，追踪任何形式的基因操作，目的是防止不道德或不安全的实验。这些建议来自一个在2018年成立的专家组，在成立这个专家组之前，中国科研人员何建辉宣布他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婴儿对艾滋病病毒具有免疫力。2019年12月他被中国一间法院判定犯有非法行医罪，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世卫组织说，所有基因组织编辑都应该公开，并建议成立一个催哨体系，让科研人员可以举报未报告的基因组编辑。世卫组织强烈反对在人体的人类基因密码做出可以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修改。专家组成员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资深组长罗宾洛维尔巴奇说，没有头脑正常的人应当考虑做这件事，因为这种技术根本不够安全或充分。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星期一离任，塔利班战斗人员同时继续在阿富汗各地攻城略地。拜登政府讲过，美国军队将在8月31号之前正式撤离阿富汗，但米勒上将的离任象征着美军撤离的完成。米勒在喀布尔美军司令部举行的一项简短交接仪式上说，我毕生都会永远记住阿富汗人民。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星期一上午抵达喀布尔，接管了其余驻阿富汗美军的指挥权。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撤军已经完成了九成多，大部分美军和装备都已经撤离，只剩下不到1000名美军继续留下在阿富汗保护美国使馆，帮助保护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 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已经系驻阿富汗同埋其他几个邻国嘅美军最高指挥官，并将继续从美国嘅司令部指挥呢啲部队，同时由海军少将阿塞利负责呢啲部队嘅实地指挥。德克萨斯州州议会内嘅民主党议员正喺首都华盛顿试图阻止共和党人喺几日之后开始嘅州议会特别会议上制定新嘅投票限制。民主党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准备在华盛顿停留几个星期，对共和党提出的选举法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抗争。属于民主党的德州州众议员哈里斯特纳说，我们决心在这个将于8月7号结束的特别会议中否决这项法案。在此之前，我们会一直留下在这里，我们将会利用这段时间恳求我们的朋友、同仁和国会领袖，现在就是时候，时间不多了，你们必须通过强而有力的联邦选民保护立法，而且你们现在必须这样做，你们必须在8月国会休会之前完成。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发表声明，批评民主党人离开州议会，并补充说这些议员有可能因为不出席会议而失去议席。阿伯特州长说，我们可以而且会继续一次一次地召集特别会议，一直到明年选举为止。美国总统拜登和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一7月12号会晤了一些重要的市政官员和执法官员，讨论美国面临的一个看起来很顽固的问题，枪支犯罪案的飙升。根据不同的统计，2021年可能是美国20年来枪支暴力致死最严重的一年。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今年已经有10700多人在枪击事件中丧生，有些是意外，但有些很多都是凶杀、枪劫和被广泛报道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譬如发生在杂货店、按摩水疗中心和包裹运输仓库的袭击。拜登将美国的枪支暴力称为一个流行病，而且让美国在国际上难堪，但他一直无力阻止它。虽然没有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我们知道有些方法是有效的，这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压制枪支流动。拜登在星期一的会议开始时这样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上个星期怀疑透过多家传媒放风，七月内将会安排区议员系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将会被取消资格，甚至被追讨去年一月上任起到而家所有的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随即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过一星期约有22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宣布辞任南区区议会主席，他星期二接受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说辞任区议员不是因为恐惧破产等因素。他又批评港府故意维持模糊状态，更加失信于民。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会继续维持政党的角色，不会因为辞职潮而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11月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运动经历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两场激烈的校园攻防战之后的第一场全港性的大型选举，创下超过 71% 的历史性新高投票率。民主派亦都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赢取452个区议会议席当中的389席，夺取全港18区区议会当中17区的主导权。反送中运动之后，港府决定将区议员纳入宣誓效忠的公职人员行列。香港立法会五月中三读通过有关区议员宣誓的修例草案，相关条文5月21号刊宪，当日生效。事隔一个多月，港府仲未有正式公布区议员宣誓的具体安排。上个星期二，即是7月6号开始，就怀疑透过多家传媒开始放风，即是放出风声，7月内将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如果被列入四项负面清单，包括参与和支援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例如借出议员办事处作为初选投票站的区议员，签署抗争派默诺无悔声明，联署要求终止香港独立关税区，和在区议员办事处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将会被界定为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除了会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甚至会被追讨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个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即是大约13万美元。多家传媒放风之后，过去接近一个星期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估计大约有22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除了一批2019年开始参政的年轻素人之外，多名资深区议员亦都相继辞职，其中37岁担任南区区议员超过9年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即是7月11号宣布辞任南区区议会主席和区议员的职务，最引人关注。罗建熙星期二即是7月13号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表示两三个月前第一次有关于区议员宣誓的风声传出的时候，他已经估计自己会被 DQ， 当时已经计划如果被 DQ 之后在社区里面有什么工作要做，直至最近类似的风声又再传出，他的考虑是尽量押后公布自己的决定，以免令党员觉得他是带头去做某些决定，对党员造成影响。他坦言不知道有关风声的真确性。
咁去到最近一啲風聲出現，然之後有啲黨友佢哋各自有一啲取捨去做咗之後，咁我就會我自己個考慮就係我盡量褪後少少，即係唔好好似我帶頭去做某啲決定，就會影響到黨友啊主席佢話留即係好安全啦，咁樣大家就覺得啊就一齊留啦，又或者啊主席話走喎，喂咁即係好危險喎，大家不如一齊走啊咁樣。我唔想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出現，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究竟確實嗰啲風聲帶出嚟之後嗰個風險究竟係有幾真確，有幾巨大？所以我個決定係比較遲少少嘅。
羅建熙上個星期五辭任區議員之前，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佢盡快說明近日多家傳媒有關港府透過宣誓程序大規模 DQ 超過200名區議員，並且將會追討佢哋上任至今嘅薪津，相關消息係唔係屬於政府政策，並且公開宣示說明理由。罗建熙回应刘慧卿提问，表示暂时未收到林郑月娥的回信。他又表示，如果港府认为区议员宣誓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庄严的事情，就应该以庄严的态度看待，尽快公布宣誓详情和向公众解释怎样执行。他批评港府故意维持模糊的状态，更加失信于民。刘慧卿就讽刺港府是假新闻最大来源。
你呢幾日仲係咁話要打擊假新聞，又乜又乜？咁你
佢係假新聞最大來源啦。
即係我覺得佢嗰種，即係我覺得係你俾人見到政府其實 我寫完封信之後，記者朋友亦都我諗三番四次追問過啦，不論係徐英偉，不論係李家超定係林鄭月娥本身，都出嚟答過唔同嘅嘢，都係繼續維持住嗰種模糊嘅狀態，唔願意去講清楚究竟實際上政府係想點樣做嘅。咁你就知道呢個其實呢種咁嘅模糊就係政府故意為之啦。咁你我覺得呢一種咁嘅情況，咪即係更加令到人覺得呢個政府係好失信咯。即係當然我懷疑香港人對於個政府都冇幾多信任噶啦。咁但係再一次再做嘅話，咪再一次話俾人知嘅，其實我哋真係特登模糊啲，特登嚇你班人。
罗建熙表示，辞任区议员不是因为恐惧破产等的因素。他认为如果因为宣誓之后 DQ 被当局追讨上任至今的薪津，可以透过法庭和政府打官司。不过罗建熙坦言，打官司可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而且涉及相当庞大的律师费。他又认为如果将这些钱用在社区工作会更加有用，也都希望民主派的声音可以在地区继续维持。对于今年十二月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会不会参选，罗建熙表示仍然维持在九月举行的会员大会作集体决定。刘慧卿问及会不会担心如果民主党决定不参选，北京会认为是敬酒不饮饮罚酒，对民主党的打压更加严厉。罗建熙回应表示，希望北京不会这么小气，认为民主党不参选就是搞对抗。他又强调民主党一直愿意跟政府沟通。
究竟他如何去看待民主党去参与选举这件事？当然我相信，即是或者我希望，即是中央政府呢就应该不是这么小气的政府来的。參唔參選，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原因嘅，即係唔係話唔參選就一定等於你就要同我對抗。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底下，我覺得大家睇定啲個局。因為呢個其實都係某啲黨友佢哋嘅想法，就係睇定啲個局，都唔知嚟緊嗰個選舉係點樣，咁咪等佢做一屆先咁睇下啦，咁樣都係一種原因。佢哋點解會覺得今屆唔應該參選？所以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咁當然，如果北京係認定咗你唔參選就等於你係搞對抗咁樣，咁就一嚟就呢個我相信唔係啦，即係民主黨從來都係一個好願意去同政府去溝通嘅一個政黨嚟。
羅建熙強調，民主黨將會堅持該黨對一國兩制未來願景嘅諗法。佢坦言，民主黨參選與否可能會影響部分黨員嘅決定。
從來我哋冇任何一屆嘅中委話我哋會唔覺得溝通係重要，每一屆中委都覺得溝通係重要。邊個在任的時間我們都是這樣說，但個問題就是我們都會希望香港人的一些聲音，我們對於一國兩制我們那套想法怎樣才是一個 work 得到的一國兩制，行得到的一國兩制，我們都有我們的想法的。但是如果你說我們那套跟現在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的套不同，所以呢你就是顛覆了，你就是不忠誠了，這樣咁我冇辦法㗎嘛，係咪？咁但係我都係會堅持我哋嗰相信嗰一套嘅想法，就係我哋覺得一個開放自由、一個多元嘅香港先至係對香港最好嘅一個未來咯。咁但係究竟我哋選舉與否會影響佢點樣去做決定？我覺得呢一個當然可能會影響到一啲黨友。
民主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取得91席，是区议会议席最多的政党，目前估计暂时仍然有大约30席。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会继续维持政党的角色，不会因为辞职潮而解散。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没有因为区议员辞职与否的决定造成分裂，反而更加团结。至于最近多名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当局 DQ 参选资格，罗建熙表示，澳门模式对民主党决定是不是参选香港立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认为民主党的参选和政府是不是批准他们的参选人入闸无关。 最近辞职的黄大仙区议会主席许锦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短期内不安排辞职的民主派区议员出缺的席位补选是双重标准。他又批评港府放风导致民主派议员辞职潮，令到外界觉得不是政府出手大规模 DQ。 他认为做法不够光明磊落，影响市民的信任和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表示公职人员宣誓修例五月通过之后需要研究怎样执行。他又表示区议员自行辞职不能够控制，但是他强调宣誓修例不是形同虚设，而影响区议会运作不是考虑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澳门将于9月12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当地21名参选人上个星期五，即7月9号被选管会裁定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的资格。其中包括15名的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一名资深民主派议员。分析人士认为，澳门当局封杀民主派人士与香港的局势有关，反映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去示范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理力争，坚持到底。据理力争，坚持到底。
受到澳门当局通知不符合参选资格后，民主派三组参选名单上星期六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的包括由1992年开始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吴国昌。他形容这个是粗暴的政治决定。
我哋系会有支持、有批评、有反对。防止滥用公帑系唔系伤害澳门特别行政区咧？防止贪污腐败，我要指出呢啲涉嫌贪污腐败嘅行为系唔系唔拥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咧？我觉得绝对就唔系。
澳门立法会选管会喺7月9日宣布，19组直选参选人之中，有事实证明其中6组共21人。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和效忠澳門特區政府，不具參選資格，已經發出通知並等待回應和替換人選。至於基於什麼證據而作出決定，選管會並未透露。鄭明軒是吳國昌五人參選名單的第一候選人，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澳門選管會的決定不可理喻，他作為民主派問心無愧。
即係而家好多嘢並唔係我哋常人嘅 common sense 可以講得通嘅事情。第二件事就唔好嘗試合理化，就話啊即係你要自己去檢討自己，就話啊可能你係咁樣做，或者你咧有呢啲嘢咧就俾人哋覺得唔好咧，於是咧就要有呢個反應啊，有呢個咁嘅結果啦。我哋推動嘅嘢係要求係更加多嘅公民嘅權利得到實踐，施政更加好嚟到改善市民嘅生活，應該係普世都認同嘅嘢嚟啦。作為相信民主、相信法治的人，不應該成日咁樣去諗呢啲嘢咧，去檢討自己的行為，咁樣係唔健康的。咁況且到咗而家，好多嘢其實都聽落係不可理喻嘅。
鄭明軒是資深立法會議員吳國昌的助理，他認為澳門當局的決定嚴重衝擊澳門社會行之已久的運作模式。
澳門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大家市民就唔中意一啲好激烈的表達啦。咁其實直選入面咧，入邊嘅民主派更加只係少數幾個嘅啫。咁其實唔能夠話，哦，佢咧就對施政啊、對團結啊、和諧有好大嘅威脅，從來都唔係嘅。即係佢都提供一啲監督嘅作用，提供一啲市民嘅意見嘅發表嘅渠道。咁但係如果咁樣嘅一種即係平衡或者一種角色咧，都覺得係太過外眼啦，要將佢除咗佢嘅話咧，即係已經超過咗本來大家都默認嘅一種可以有責任。但咧就唔好阻住個大局，咁樣嘅一種嘅默契咧都打破埋嘅話咧，就真係澳門舊有嘅方式咧就受到衝擊。
鄭明軒表示，一旦澳門民主派失去進入議會嘅機會，澳門人要表達有別於政府嘅聲音，會變得更困難。
獨立嘅監督政府嘅力量，咁你冇一個議會嘅議席嘅資源嘅支持嘅話，咁其實就好難生存嘅。在議會入面能夠要封殺你，咁佢喺外邊嘅時候係咪就可以你乖乖咁樣 自己揾辦法去籌款，然後生存，做一個議會外嘅監督嘅角色咧，做一個意見領袖或者幫助市民嘅組織咧，我覺得未必係。
除了鄭明軒排首位的吳國昌五人名單，民主派的學社前進五名已報名的參選人亦被裁定為沒有競選資格，而排在這張名單首位的是現任立法會議員蘇家豪。另一民主派參選名單新澳門進步協會亦都被取消資格。三組民主派都表示不會換人參選或者退選，会坚持走完整个参选程序，如果有需要会不惜上诉到终审法院，以维护澳门人根据基本法保障不受政治歧视的参选权。他们提醒澳门人珍惜曾经拥有的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因为这些权利有机会突然消失。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参选资格被撤销对民主派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以后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确实是一个。
黄东说，确实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他担心澳门民主派以后会何去何从。他说民主派现在可能也都没有这方面的对策，走上街头这一类要花钱的宣传活动都是离不开金钱在后面操作，而且民主派亦都没有所谓的和外国势力勾结。以往议员每个月几万元的收入，根据定下来的规矩，当中有一半会捐出来维持社团的运作，如果是零收入的话，等于一个月少了几万元。要在澳门这个生活指数比较高的城市生存下去，黄东话佢不敢想象。澳门选管会上星期五对外表示，佢哋系透过警方提供嘅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并且以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透露手上掌握咗乜嘢证据。时事评论员黄东认为，尤其荒谬嘅系被撤销参选资格嘅，包括两个现任立法会议员。
拿一张纸出来，两个简单的回应了记者。
黄东话：选管会官员拿张纸出来照住读，简单回应记者的提问就走了，说明这些官员自己亦都是心虚的。黄东认为整件事荒谬透顶，逻辑罪名之余，有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两名议员吴国昌和苏家豪，尤其是吴国昌，他由澳普政府到依家为止是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和选管会曾经同意过他的。那这些人又是不是不拥护基本法和特区政府？又是不是应该拉下马呢？2020年11月，香港立法会15名民主派议员宣布总辞，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另外4名议员丧失议员资格。而在此之前，民主派一直是香港立法会的主要力量。同香港相比，民主派在澳门立法会势力薄弱，上届选举只有4人透过直选晋身议会。由于澳门民主派素来维持低调，外界一度认为澳门政府不会对他们下重手。
乖的孩子也没有糖吃，因为他不给你吃的话，
黄东话即使是乖的细路亦都没有糖吃，因为他如果不给你吃的话，你哀他都没有用。澳门整个社会来讲，反抗的声音不多，当局根本就不怕你，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可以赤裸裸的地步，就连皇帝的新衫亦都可以不用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相信，澳门当局的决定和香港的局势有关。
過去北京容許香港有較大的反對聲音或者是一個反對的力量的時候，某個程度就是還希望用一個一國兩制 去說服台灣去接受統一，但是即基於過去兩年香港的反送中的運動已經將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面紗 都除了下來的時候，其實實際上台灣也都不會 再接受一國兩制作為統一的一個安排。香港叫做現在提出的所謂二度回歸，但是實際上其實有些人說澳門未回之前已经回归了，现在所以变得来讲，其实 是深化回归，有些人的讲法是。
余炳日认为，澳门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显示港澳特区将会变得一体化。
當香港仍然有一定的反對派，而北京亦都要對這些反對派有一定的忌諱的時候，他可以很多很多事都不會做得很盡，因為要維持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之下，仍然要有一定 的所謂反對聲音、自由、人權 的狀況。但是當這個所謂一國兩制都基本上、作為統一的工具已經幻滅了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可以咁講，一國兩制已經失去咗佢嗰個所謂嘅最重要嘅政治功能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北京亦都唔需要再用呢個一國兩制去包裝翻呢一個兩個特區嘅全面管治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台湾三级警戒将会延长至7月26号。但是自从13号起，微解封式度开放餐饮内容和户外风景游乐区等，台湾的病毒学专家支持指挥中心微解封的决定，说防疫和民生必须要取得平衡，如果是纠结在零确诊的数字上才开放，反而是不切实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台湾在7月8号新增加18宗本土新冠肺炎病例，3宗是死亡，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单日新增病例的例数。累计至7月11号一共有13994宗的本土病例。台湾自5月19号进入疫情三级警戒之后已经是三度延长。指挥中心是7月8号宣布三级警戒将会再次从7月12号延长至到7月26号，但是防疫措施是可以稍加松绑。适度松绑的场所是包括国家公园、风景区等户外景点、室内美术馆、电影院、表演场馆等有条件的开放，餐厅、传统市场以及是夜市、美食街等可以恢复内容，但要有人流管制并且维持社交距离。9个人以下的各旅团亦都可以出游。中研院院士赖明绍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当然是会多少会增加，不过我想是应该是平衡对民生的影响。
赖明绍表示，当然多少会增加染疫的风险，不过他相信在民生影响以及传染性之间必须要取得平衡，他是赞成开放，这个是应该的，不能够完全等到零确诊才来开放，他相信这个是不切实际。赖明绍表示，台湾过去就是为了追求零确诊的名号，而不愿意去正视台湾其实早在去年7、8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无症状感染的隐性传播者。他指出，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时在彰化地区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调查发现有8%的人是带有病毒的，但是政府将它是压制下来，认为未有得到许可不得不进行调查，最后只能够舍弃研究无法发表，十分之可惜。赖明绍说，事实上当时即是已经知道社区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彰化还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在都会区阳性比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接触去做流行病学的调查，看看这些人的特定族群分布，比如是移工还是是看护等等，以致错失了及早防备的时机。上个月苗栗移工是群聚感染是爆发，才是令到人惊觉移工是被忽略了的防疫重要一环，如果当时能够是继续进行后续的调查，可能有机会及早锁定移工族的群防疫。
大家都说零确诊，一直要保持这零确诊，不愿意去碰这个题目，要把这零确诊。
赖明绍话，所以大家都想一直要保持住零确诊，唔愿意去碰呢个题目，怕将呢个好名字系破坏。呢个系政治上可能唔愿意睇到噶，佢相信呢个系最大嘅原因，因为零确诊牺牲咗佢哋嘅好重要嘅流行病学嘅研究。一年半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从最早的武汉病毒株演化出是 Alpha 以及 Beta 以及是 Gamma 还有是 Delta 四大的变异株。如果武汉病毒的传染率是一人传三人， Alpha 是一人传四人，这样 Delta 是一人传六人。 新冠病毒之所以会变得的是咁快，是因为它是一种拥有自然界最长的 RNA 的冠状病毒，因此在基因复制的过程当中出错的频率亦都是很高，出错就是变种。通常只有少部分比母种更强大的变种病毒才能够存活下来，大部分是变种都是比母种复制能力更差，所以就会消失了。来势汹汹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7月6号的报告说，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异株占全美国基因定序的病例达到 51.7%， 已经成为了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而在两个星期前 ,6 月19号 ,Delta 的病例在美国占的比例只有大约 30%， 显见它的扩散之快。台湾则是在6月底在屏东爆出的第一宗 Delta 群聚感染，至7月11号一共是有17个的 Delta 病例，全部都是在屏东。拉明少说，变种病毒就好像一把万能的锁匙，可以任意开启细胞的锁，让新冠病毒进入了感染细胞症致病。目前的检测方式就是以核酸检测 PCR 为主，但亦都出现了不少的人是在好几次的阴性之后才验出是阳性的案例。这个是因为新冠病毒在人体里面的量和症状是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病毒量的变化是多端，有些时候病毒是很少量找不到，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病毒量就是大幅增加，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量的增加，科学家目前不得而知，这个亦都是大大增添了防疫上面的困难。拉明少说，如果病毒量是跟症状无关的话，其实很难判断，隔离亦都隔离不到，所以如果阻挡 Delta 来到台湾，他相信是相当之悲观的，没办法完全躲挡住。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6月底的时候都有 Delta 病毒，所以想要能够挡住他觉得是相当之困难。拉明少仲表示， Delta 的传染率是最强，不单止很可能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主流病毒，而且亦都可能永远都要同人类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每年都会再来，以后可能每年或者每两年都要打一次新的疫苗。随着台湾疫情三级警戒未解封，亦都令人担心可能造成新一波的 Delta 流行。拉明少认为，政府必须要更加加强教育民众，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持续的勤洗手、戴口罩，而且要让大家了解到感染风险仍然存在，防疫不能够松懈。而在做疫调的行列，亦即是锁定追踪调查的对象的时候，亦都要加大范围去定义亲密接触者。比如从前是康列了同台吃饭的人，现时要康列全餐厅的人；从前是康列同住的家人，现时要去康列全区的人。尽量做好是疫调，找住是感染者，不要被漏网之鱼去感染其他的人。拉明少表示，病毒和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隔离，第二阶段是疫苗，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第三阶段就是药物，用药物直接进攻病毒，想要将 Delta 阻挡关于是关口外，效果就有限，最终仍然是靠疫苗以及药物。他说，台湾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隔离做得太好，所以是没有准备好疫苗，但是疫苗认同国防产业，台湾必须要积极研究，因为台湾在第一代的疫苗已经是落后了，必须要在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上面做更多的努力。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疫苗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去设计，但现时流行的 Delta 病毒株已经不一样，但是仍然是有一些的保护效果。当然如果能够研发出新冠药物，就可以有更好的攻击武器去对抗病毒。目前科学家的做法就是从现有的药物去寻找老的药物，是比较省事。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拉明少认为是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他说，就好像 SARS 是从蝙蝠跑到果子狸的身上，再跑到人的身上，所以从贩卖野生动物市场和摊商身上都可以发现到这个病毒株，有些人还是因此而产生了抗体。不过新冠病毒不一样， 拉面消化病毒是怎样从蝙蝠跑到人身上呢？科学家不得而知。照例要说是中间应该是经过另外一个动物，到底是什么动物并不知道，科学家亦都找不到。这个就是一段消失的链接，而且市场里面的摊商都是没有抗体，这个代表着病毒是好像不是直接人和动物的接触。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有一段基因，
拉明少表示，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的一段基因是蝙蝠基因是所没有的，所以这一段的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而且它的基因性质又似科学家经常使用的人造基因，而不是在野外动物的基因，这些就令到人怀疑是不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他认为科学家并不是故意是要去制造毒性咁强的病毒来害人，只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想要研究病毒基因毒性多寡亦是致病的机制，因而制造了这个病毒，结果病毒不知如何就跑了出来，就感染了人类。赖明少说这些蛛丝马迹令到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现时联合国作出了很多的调查亦都查无结果，因为必须要中国合作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所以现时仍然是无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君台北报道。
两位跨党派的美国议员在星期五是写信给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该机构对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可能会提供是关于病毒起源的答案。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发生很大的改变，现在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病毒源自实验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加克里什纳莫迪上个礼拜五在一则推文中说，他与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写给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封信中说，要求他们提供据报道关于 COVID-19 序列的数据从公共数据库中被删除的信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数据得到保护并且是安全的，特别是在我们调查病毒起源的时候。这两位议员最先与国会山 The Hill 分享这封信。上个月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杰西布鲁姆发现，一些先前儲存在國立衛生研究院一個數據庫裏面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被刪除了。國立衛生研究院證實說，他們是在最初遞交這些序列的中國研究人員的要求之下刪除的。布魯姆在一篇論文中說，他恢復了13個消失了的病毒基因序列，他對這些序列的系統發育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在中國武漢市傳播了。鑑於 SARS-CoV-2 的真正起源仍然是一個謎，國立衛生研究院必須對刪除可能讓世界更接近結論的信息的決定做出充分的解釋。國會山報援引格林和克里什納莫迪的信中的話說，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公共事務專家艾瑪·沃伊托維茲6月24日在回覆美國之音詢問的電子郵件中對刪除這些數據的原因做出了解釋。他說，這些序列於2020年3月提交給序列讀取檔案，隨後於2020年6月份被提交調查員要求撤回，請求者表示序列信息已經更新，正在提交到另一個數據庫，並希望從序列讀取檔案刪除數據來避免版本控制問題。該機構表示，提交數據的研究人員擁有對他的數據的權利，並可以要求撤回這些數據。國立衛生研究院還對國會山報表示，工作人員不能夠推測除了提交者所聲明的意圖之外的動機。但這些議員想知道，國立衛生研究院是否正在對他們做出的這個批准進行評估，該機構是否有辦法確保未來刪除的數據得到保存，以及 該機構係咪能夠排除中國政府嘅任何惡意意圖。兩位眾議員在信中寫到，對 SARS-CoV-2 的全面科學的理解將會使到我們能夠正確應對當前的大流行病並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病。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6月24日亦都曾經致信美國衛生官員，要求他們回答為何有關最早確診的新冠患者的重要數據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數據庫中消失。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的專家小組今年3月在中國就新冠病毒的來源進行聯合調查之後，得出結論說新冠病毒可能是通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而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但目前要求對新冠溯源展開新的獨立調查的呼聲高漲，包括調查病毒來自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同時，美國的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與哈佛大學聯合進行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現在都認為新冠病毒是從中國的一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調查發現，過去一年來美國公眾對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這項調查發現，在美國成年人當中可能會說病毒是從中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人數，和可能說病毒是通過動物傳染到人類的人數相比，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病毒由實驗室洩露的講法最初更多是右翼人士中間不入主流的觀點，而如今多數共和黨人和多數民主黨人都接受這種想法。這項將於下個禮拜公佈的 Political 哈佛民調仲發現，幾乎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認為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極其或很重要。這個星期三，一班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20位頂級專家在一份尚未正式發表的預印本論文中說，新冠病毒幾乎肯定源自一種動物而不是實驗室洩漏。美國總統拜登5月26日指示美國情報機構加大努力爭取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總統要求之下，美國情報機構今年3月開始一項調查，根據白宮在5月收到一份報告，各機構隨後圍繞這一場大流行病怎樣開始的兩種可能情景形成共識，病毒或者源自人類與被感染動物接觸，或者是來自實驗室事故。拜登總統宣布他要求情報界為有可能達成更為明確的結論而加倍努力，並在90日之後向他匯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政府要员最近频频发表关注台湾安全的言行，引起中方的不满和抗议。日本外交政策的改变、自卫队维护台海安全的动员程度，以及日本政府内部对中国态度的差异，引起各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二加二会谈、4月的美日峰会、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多次提出台灣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亦都頻頻對台海安全表示關注，特別是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表示，中國如果侵犯台灣，日本應將此視為全立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國一起去防衛台灣，遭到中國方面的官方強烈抗議。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7月5日直指日本執政黨核心6人帶頭去挑釁中國插手台灣事務。此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更加在微博發文稱要消滅參戰的日本自衛隊。這樣向來以擅長平衡外交文明的日本，是否在對中國與對台政策上有所轉變呢？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其實對日本來說，在國際重要會議上論及台灣和平與穩定這個議題並不敏感的。他解釋說，
例えばその台灣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という言葉、これはその佐藤ニクソン会談以来、だから52年ぶりというふうにみんな言いますけれども。
他說，上一次將台海議題寫入峰會共同聲明是在52年前尼克松總統 与佐藤荣作为首相的峰会上。2005年，日美二加二会谈又将台海议题纳入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所以应该将台海和平稳定看成是美日在2005年之后延续至今未变的目标。特别是日中首脑会议都使到用过台海和平稳定这个词语的，因此对日本政府来讲不一定特别有意提到台海的紧张，但是最近因为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形势紧张，日本政府的动作亦都被注视。中国在2月1日实施的海警法明显危及到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海上生命线，令到日本被感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日本政府特别是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近来频繁提及台海安全的原因。日中台关系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本政策已经从过去的战略模糊转向坚定除美抗中的战略清晰。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麻生太郎呢，他曾经担任日本的首相，那现在呢也是担任了这个兼首相的副首相与财务大臣，然后呢他也是这个自民党第二派系。
麻生太郎曾经担任日本首相，并长期担任原首相安倍及现任菅义伟首相的副首相与财务大臣，而且为自民党内第二大党派的麻生派的掌门人，更加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九大臣会议的成员。虽然麻生太郎在日本社群上被封为失言大魔王，这次他的发言被日本主要传媒严肃看待，相信这位日本政府的第二把手所说的应该已经透露了日本政府长期的美中关系灵活的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战略模糊。当前面临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的关键问题上，必然会产生西瓜效应，即是投靠强者理所当然地需要紧靠住美国绝对优势的军事科技与经援的撑腰。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向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日本会根据入侵的类型以及对日安全造成的影响程度决定应该采取乜嘢样嘅措施。佢话
昔は周辺事態っていうその風に言われ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れが今いくつかの事態の性質によって、まあその
佢话日本安保法以前所设定喺日美安保条约嘅运用上出动自卫队嘅前提系基于周边事态法，但系近期已经修改为基于几种不同嘅情况，使到自卫队做出必要而且是最低程度的军事行动。当然，如果冲绳美军基地遭到攻击，那个是日本国土，问题亦都会属于个别自卫权。但是在日本领土以外的地区，如果是造成全立危机事态，亦就是威胁日本生存的情况，日本亦都可以发动集体自卫权来到配合美军的行动。只是这个全立危机事态的认定范围要依据当时形势去判断，如同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7月6日所言，提前决定与表态是很困难的。在7月6日的会议上，麻生太郎再被问及全立危机时并未有表态。陈文甲指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亦都位于美国抗衡中国的最前沿，自然就成为美日同盟围堵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所以在中国崛起之后，美中对抗激化的近几年，美日在台海议题上由模糊的周边有事转为清晰的直指台海是很自然的。他补充说，麻生太郎曾经讲过，台湾海峡是石油以及很多日本出入口物资的必经之地，如果台海有变，就等于构成安全保障关联法上的全立危机事态，自卫队可以在美国等国家遭受攻击时启动集体自卫权来反击。环球网7月5日指出，导致日本对中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与日本执政党核心逐渐形成的鹰派团队有关，并点名道胜清现任首相菅义伟、防卫大臣岸信夫、 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金利明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为绿脊鹰，话他们频频带动去挑衅中国、插嘴台湾事务，试图混淆视听。川岛真表示，在台湾议题上，自民党外交小组委员会和国防小组委员会中表现出对台湾明显好感的政治家人数极其庞大，并不限于这六个人的，只不过这六个人在传媒上比较经常对外发言，在国际之间影响力较大而已。川岛真说，深入观察自民党就会发现很多政治家抗中或者是友台的强度并不亚于这六个人，特别是对台湾表示认同和亲密感的日本议员占多数，而国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是很严厉的。至于政界的亲中派，川岛真表示，在价值认同的议题上早已经几乎没有所谓的亲中政治家了。他说，
ただですね、日本と中国の経済的な関係、それは極めて緊密なので、その部分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う評価するかといいますか。
他说，所谓的亲中政治家是表现在日中关系紧密的经济关系上而已，和政治家本身的政治背景有关。例如，目前大家熟悉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观光业，而日本的观光业依赖中国的程度极大，再加上他的众议院议员的选区为对中关系密切的和歌山县，当然会比较重视中国。而家对于中国相对友善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因为背后支持的行业或者是选区与中国相关，和以前的日中友好派的性质有所不同。陳文甲亦都同意呢一個觀點嘅，佢更加提到認為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先至係最不容忽視嘅關鍵親中派。呢個係一個由日本企業所組成嘅業界團體，2002年5月由經濟團體聯合會與日本經營者聯體聯盟統合而成。
經團聯與日本商工會議所還有經濟同友會呢，並稱日本的經濟三團體。那齐会长呢，经常被称作日本的财政总理，等于财政首相。
陈文甲话，经团联与日本商工会二所经济同友会并称为日本的经济三团体，他的会长更加被称为是日本的财界总理，在日本产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於成員多數為大型的企業，而且在中國有投資，而現在日本自民黨是一個由財閥支持的政黨，特別是在選舉時需要財團在經濟上的援助，就會產生政商共伴而生的效應。如此一來，身為金主的財團就會對日本的國會議員甚至是政府在中國議題上施予一定的壓力，因此日本政府在制定中國政策時免不了受到经团联的影响。陈文甲强调，观察日本的官方作为不能够只是从政界角度，财阀对于日本政界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福田原指出，日本的对中政策基本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今、この台湾海峡の平和の问题っていうのが、注目され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ど、全体的なその対中政策の方針。
他說，雖然現在因為台海等安保問題受到特別的關注，感覺好像是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有所轉變，但從整體上來說，對中政策並沒有改變多少，只是在應該有所堅持的時候明確表態而已。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在安保問題上，日本還是希望與中國透過對話來解決分歧，包括台海和平等安保議題。日本認為最重要的是和平地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個和拜登政府最終的目的亦都是吻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